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娇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你的言语揭开就发出亮光，使与人同道。诗篇119篇130节。救世主静悄悄地降生人间，几乎没有的人晓得。地上没得动静，但是天上的预备可是相当热闹啊！只不过是一幅多么奇特的对比。借助几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上帝用自己的方式，如何为得儿子的降生安排盛大的欢迎仪式。继旧约先知以后，上帝继续向人启示的儿子，但故事当中最令人感到惊异呢，就是圣灵宣誓对象竟然首先领导我们意想不到的人，就是这个牧羊人。他们正在看守羊群，天使突然出现了。天使没有在罗马皇帝凯撒的宫殿当中出现，也没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出现，却来到野地的牧羊人面前，得带来天上的信息和上帝的荣光。在那一天，牧羊人为一帮正统信仰的犹太百姓所鄙视，因为牧羊人不能持守律法当中非常繁琐的礼节和仪文。由于牧羊人工作繁重，所以对仔细的那些条条框框，以至于其他那些非常细的规则，他们都不能全部遵守，从而就导致正统犹太人的轻看，认为他们不洁净。但是上帝的宣誓就是这种首先领导这些在旷野当中被正统犹太人视为不洁净的牧羊人。这些牧羊人放牧的羊可能是为圣殿做献祭用的，以求罪得赦免。上帝这种安排有个特别的属灵的意义，就是天使邀请这些牧羊人去迎接上帝的羔羊，就是上帝为世人所安排的永远除去全世界罪恶的羔羊。大家可以参考约翰福音1章36节。世界上的人现在都以12月25号为耶稣诞生的日子，是所谓的圣诞节。这个是罗马天主教于14世纪上至规定的。那个时候，因为康斯坦丁大帝信奉基督教，他就下令全国的子民都必须要皈依基督教，造成有许多挂名的基督徒。在此之前，罗马人大多数都为崇拜太阳神的异教徒，他们就以每一年的12月25号为太阳神的生日，举国庆祝，狂欢过节。自从全民皈依基督教之后，就沿用旧俗，借口耶稣基督是公义的太阳。大家可以看马拉基书4章2节。然后就挪用12月25号作为圣诞节。实际上，主耶稣不可能降生在12月月底，因为牧羊人当时还在野地过夜来看守羊群，不是在深冬，更不会是12月25号。明白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基督徒是否应该庆祝圣诞节呢？让我们尝试从圣经当中来看看上帝的心意。第一，圣经并没有要我们纪念主耶稣的生，却要我们纪念他的死。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我们是因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赎罪的死而得救，并不是因为他的降生而得救。第二， 福音书的作者并非不可能查出主耶稣的生日，特别是路加，但显然福音书是从起头都详细考察过的。大家可以看路加福音一章三节，很多资料更应当是直接从玛利亚那里取得的，但是他们都将这个日子忽略过去。可见神有意借此让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的看重耶稣的生日。上帝隐藏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叫当时等候弥赛亚的人只有在惊心当中才能领会。事实上，当时几乎没有的人晓得救主已经降生了。第三，所谓的圣诞节并不是出于上帝的吩咐，而是出于人的规定。就像旧约以色列王耶罗伯安自立节期一样，大家可以看列王记上十二章三十二到十三章第五节，那是属于一种擅自献祭的行为，信自己以为的义，这个完全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当然我们今天正是现实，今天圣诞节已经成为一个普世的节期，历代以来数不清的文学家和音乐家围绕着圣诞节而创作很多感人肺腑的篇章，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因此赞成庆祝的人认为，虽然十二月二十五号不是主耶稣确实的生日，但是设定这个共识的日子专门用来纪念救主的诞生，也未尝不是一件荣幸及人的事，并且信徒可以借此感恩敬拜，并且见证福音，使庆祝圣诞节更具有积极方面的意义。对于这个答案，正方分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不是要为你做出一个什么正确的回答，但是请参加跟随耶稣的人一定要学会这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不管人咋个说，你就当当的主持我们的座位的说，主啊，你喜悦我们庆祝圣诞节吗？安静在主的面前，倾听主的声音，耐心等待，静静的听，并且让主的回答成为你行事为人唯一的标准。愿上帝祝福你。
主耶稣说，凡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Baby
今天的我们都被给予期待，将书本再往下翻，寻找谁需要关怀，在世界里一段慢慢等着被爱，带着你手中所握所拥有的一切，用时间换取时间，用生命带来生命，让梦想带来新的梦想。再错，做正确的选择，期待新鲜生活。如果有谁说他需要我，丝毫不用考虑，让我飞奔而去。就算夜幕所及的身边的只有冷眼旁观，改变不了我的决定，可是谁需要这爱？哦哦哦，夜幕所及的身边的只有冷眼旁观。哦哦，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可是谁需要这爱？哦哦，在世界另一端的爱能否感染？也许今天的我们都被给予期待，当书本再往下翻，寻找谁需要关怀，在世界另一端，人们等着被爱，带着你手中所握所拥有的一切，用时间换取时间，用生命带来生命，让梦想带来新的梦想。在世界另一端，那等着被爱，带着你手中所握所拥有的一切，用时间换取时间，用生命带来生命，让梦想带来新的梦想，让梦想带来新的梦想。
欢迎是两个人在烟火人间里呢彼此赏玩，他会有摩擦，也会有疲惫，会有误解，也会有心酸，但只要愿意沟通，愿意理解，再难的关口也能慢慢的走过口。在这点我们陪伴你一起面对问题，一起学习爱的敢阐述或呢敢从容。欢迎收听由刘然为您带来的美满欢迎不太难。亲爱的家人，我们在上两次的节目里面简单的说明了现代离婚率增长的六个原因，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谈这个题目。不过这些影响婚姻的原因可能对大城市的夫妻影响比较明显，对于在乡镇或者是在大山中的家庭呢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关系。只是呢如今整个国家都是都市化，也需要多了解一些陌生的社会因素，或许对我们还是有所提醒。 我们染的欢音是一个社会大乐，携带欢音需要万晃甚至社会展册单单的突然来支持，要提到第七个音下携带欢音的乐素是万晃参词的大餐。自从中国产地有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老百姓连糊口的困难根本顾不住培育下一代，加上那号子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有点像与母体隔裂似的，所以出现了文化上的断层。那么新生代呢，在80年开始，就是改革开放那号，新一代的年轻人他所自我身份的这些问题，虽然改革开放在经济上让我们少回了不少，但是文化和心灵上面却更多的是一些空虚的状态。日本作家川端卡在他的小说《舞姬》当中提及，再配一个出色的舞蹈家要用上三代的时间，万华是薪火相传呢。上一代按数十载的人生智慧传给下一代，再由下一代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擦出万华的火花。但在新的社会土生土长的年轻夫妇当中，成长过程中牺牲了多少薪火相传的文化遗产呢？学校以科技知识为本，似乎不知从如何学习做人，学习与人相处，忍耐和付出。尤其因为推行一娃政策，娃娃在过度的宠爱下上真的不懂得面对这个世界，在职场上，在待人接物上，大都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认不得咋个才对。年轻夫妇面对婚姻或是从婚姻而来的问题无所适从，他们所需要呢，不单是心灵辅导，而是生命的师傅，可以引导他们做出人生重大的抉择。除了社会文化转变对婚姻有影响以外，原来法律和政策都对婚姻关系产生重大的冲击。在中国的法律改革令离婚变得更容易更简单，由于改革离婚法律的这个扶伤越来越强，为了降低离婚的障碍，从1981年1月1号生效的婚姻法第四章第31条列明，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呢，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的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的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或财产问题已有适当的处理时，就发放离婚证。而第32条，男女一方要求离婚呢，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已经确定破裂，调解无效，准予离婚。那么有下列的这个情形之一呢，是调解无效也准予离婚：第一，重婚或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第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第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第四，因情感不和分居满2年；第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呢，应准予离婚。社会上有声音表示，现代的离婚规定注重发别婚姻不和谐的夫妻，使人容易踏上离婚之途。也有一个观念叫无错离婚即清晰离异，所谓无错离婚是不以法律确定夫妻在离婚过程中谁是谁非。这种做法在60年代呢，英美就已经开始流行，其中的意思是把婚姻视作合作关系，而不是一体或者是盟约的关系。在不能合作的情况下，无所谓对错，夫妇以文明的方式解除婚姻合约。这种做法与传统式婚姻为夫妇两人的结合一生一世永不分离的观念有很大的分别。另外，法律所要求的清晰利益 也在1984年英国法律改革的时候所采用。此概念呢，认为夫妇两人是完全独立的经济个体。传统认为，有经济能力的一方仍需要在离异后照顾经济能力有限的一方，通常是指女性。但是在清晰理性的指导下，夫妇在法律许可下离异的那一刻，谁也不见有义务照顾哪个。婚姻关系或经济关系弄得清清楚楚，以后相扶不相欠。这些法律上的改革正反映了社会的趋势，就是要把束缚离婚障碍挪开。也有人认为这些改革其实是进一步的鼓励离婚。姑且论这种社会发展趋势的结果，还是进一步的鼓励离婚。今日要在法律上认可离婚，确实比以前要容易。另一方面，由于城乡经济的差距，很多山上偏远地区乡镇的夫妻为了生计都进城当民工，全年都在外打工，夫妻长期的分离，这不单是影响家庭生活，更隐藏了危机，很容易产生婚外情。很多涉及婚外情的人士，大多是在工作相关的环境中发展出恋情，包括有包二奶的情形，又或者是与工作地点单位里面的同事倾谈多了，不自觉地恋上对方，最后不能自拔。这些现象反映哪问题呢？家人共聚的时间少了，再加上孤单寂寞，很多人都感觉吃不消，所以呢，需要慰藉、分担与陪伴。工作环境里面的同僚或所遇见的人，很自然呢就成为发展婚外情的对象。一个个家庭悲剧的背后，是因为社会经济的格局使然。家庭瓦解，夫妻二人辛苦赚来的积蓄付之东流，最后彼此埋怨，严重者以离婚收场。又或者是丈夫事业多事，妻子不断的唠唠叨叨，家不宁日，有些敢做出自毁的行为。这不是个别的情况，十个八个的家庭悲剧又会是个别的问题吗？夫妻婚姻另一个张力来自互动的关系。一位婚姻专家发现，夫妻之间的沟通模式处处在影响得起婚姻的持久与稳定。如果夫妇沟通出现批评、藐视对方，不敢承认职责或者是主动的解释，又或是筑起了围墙拒绝沟通，他们的婚姻关系便亮起红灯。夫妻之间太多负面的话语，令人难以消化，夫妻关系很容易会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局。很多婚姻佳作都导致夫妻说话要正面，要多肯定对方，但为那样无数的夫妻还是不能自制的批评或藐视对方了。除了个人的修养以外，相信还有社会的压力。实际上，生活压力所迫，甚至令我们过得起非人的生活。长久缺乏休息静思的空间，令人烦躁，伤害的话难免脱口而出。因此，夫妇二人的关系的互动模式，反映了背后整体的生活压力。生活压力对关系造成的恶果，问题不单纯在于两人互动的层次。另外，我们在亲密关系中表达的模式，或多或少受到别人相符模式所影响。如果我们在工作环境中专业遭受严重的践踏，回家后也会下意识呢爱遭遇投射在家人身上，这是类似一种平衡效仿的过程。在急促发展冲上经济效应的商业社会里面，人的专业经常践踏，人们长久活在这种气氛当中，也会不知不觉呢受到负面的影响。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下次要一起探讨呢，是碰到婚姻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如果我们可以有些技巧，可帮助那些面对婚姻困难的家人或是朋友，这个也是这个栏目的目的和心愿。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唱走往祝福方向。
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坚强。